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列王是什么意思啊？列王其实就是那个十个指头说的，对，到最后变成十个指头了嘛。啊，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但以理书已经读过，你就读到第七章不是有十个角吗？所以这个十个指头呢，就和那个十个角是相对应的，那指的十个王说的。所以这里为什么但以理说列王？所以你就要知道了，这个十个指头还不是十个指头，是代表好几个王，列王说的。因为否则一个就好了，为什么说列王呢？你懂吗？好，所以这个呢，我想现在我们也清楚了。那么然后呢，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那不要忘记，这个国是天上的神另立的国，所以一面你叫它天国，另一面是什么？神的国。你读马太福音是天国，你读了马可，读到路加，神的国。为什么神的国呢？因为是神立的。那为什么是天国呢？因为是天上的神另外立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天上跟人间不一样，你看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所以很清楚。那么大家都知道，犹太人都知道说神将来要立这么一个国，那现在问题就这个国到底什么样的国。那么你今天呢，实在说来啊，但以理书啊，如果你给一般的犹太拉比来读的话，严格说来他没办法解释这个国是什么国，他不能解释。但基督徒能够解释，你用圣经的神的话才能解释神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先要问，我们在看这个以前，我们先来看到底这个石头是什么。他说，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你看见吗？这个石头从山而出，所以本来是个大山呢，然后大山里面呢有一块石头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就把这个金银铜铁通通打碎了，然后呢又变成一座大山，明白吗？这个你先把这些先把它弄清楚了。那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好，那如果你光是读完但以理书，这个你读不懂的，讲了还是没有讲，讲了还是没有讲，你还是有的地方不清楚。好，那么现在呢，我们首先呢先倒过来，我们先不去问第二个国第三个国，我们先管讲那块石头那个国是什么国，这个先要把它弄清楚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吗？但以理书能够解释启示录，启示录也能解释但以理书，所以这个需要什么？这个需要整本的圣经来解释的。那么到底什么是石头？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42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一再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应验在主耶稣身上，对不对？很清楚嘛，啊。那么而且有一段这样的传说了，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因为匠人所砌就成为头块房角石，是诗篇118篇。那么你知道这个在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唱诗歌，那么他们唱的诗呢是从诗篇113一直唱到118。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主耶稣和门徒剥了饼，他们唱着诗就往橄榄山去。那我们知道他们唱的什么诗，就是从诗篇113一直唱的什么，唱到118。所以等到快到科西玛尼园的时候，那么大家可以想得到那个时候应该快唱到哪里，唱到这个诗篇118。那诗篇118呢很有意思，因为那里讲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变成头块的房角石。那如果大家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如果你从那个马可楼下来的话，然后你一定到橄榄山，一定要经过西伦西的，西伦西一定要经过，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主要是经过西伦西嘛，大家都知道。那么你经过西伦西谷，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往上走，那么还没有到橄榄山顶，到半山腰的，还不在山腰底下，那么那就有一个科西玛尼。那么到了科西玛尼园，你知道主耶稣就有那个流泪的祷告。 告，你知道这个时候他当然像被压出油来一样，他没有多久他要钉十字架。那么当主耶稣走那个这个山谷，就那个山谷的时候，他很有感触。为什么？因为根据那个背景啊，就是有一个背景，就是匠人所弃的成为头块的房角石。因为据说呢，根据那个传说，就是说在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那是很多的匠人，匠人就是很多的专家，他们盖房子的专家，盖圣殿的专家。好了，结果他们就要盖所罗门圣殿，一块石头把它，一块石头把它叠起来。后来他们发现有一块石头啊没有用，在专家的眼中，匠人的眼中，这块石头没有什么意思，你摆在哪里都不对啊。所以他们觉得占地方了，所以怎么办？他们就从橄榄山，不从圣殿山上面，因为就山上面。那么这个七轮溪谷就在那个圣殿山的下东边啊，意思就是说这个圣殿山或者摩利亚山跟橄榄山中间那个下面那个山谷就是希伦溪谷。那么因为那块石头是多余的，他们觉得是没有意思没有用的，所以就把它推到山谷底下，所以就推到山崖，然后就往下推，所以个石头滚滚滚滚，最后就滚到哪里，就滚到这个希伦溪谷，然后就躺在那个地方。那么主耶稣刚好就是走在那个希伦溪谷上。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主耶稣的感觉就是他是那一块匠人，匠人指的犹太人说的，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匠人嘛。那么匠人他们所弃的石头，他们知道他们要弃绝他。那么这块石头现在躺在哪里？现在躺在哪里？躺在那个原来的石头应该躺在希伦溪谷。那么主耶稣刚好从希伦溪谷走过去，所以你能看见当主耶稣和门徒唱那个诗歌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触一定是非常深的。那么好，结果等到后来啊，他们等到圣殿快盖好了以后，诶，他们发现怎么样就少了一块石头。后来他们想想，哦，对了，原来好久以前我们把那块石头啊认为没有用，我们都专家嘛，就把它这个推到山谷去。所以后来他们想起来说，诶，我们应该把那块石头再搬上来。所以他们很多人就花了很多力气从山谷里面又把它推到上面，诶，结果发现，诶，刚刚好。最后一放进去，哎，整个圣殿就完成了。那么这个是那个背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这是那个背景。那么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主耶稣不止到了克西马尼后为我们钉了十字架，当他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就他的的确确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不要他，弃绝他，除掉他。所以呢，最后这个石头就被推到山谷里面去，因为主要是三天三夜在死的幽谷里面，啊，的确三天三夜。但是感谢神，是谁把他从死亡幽谷里面把他推到上面来？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现在大家就清楚了。主耶稣呢，果然就这块石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所以这彼得也这么讲嘛。那么感谢主，为他怎样成为头块的房角石呢？因为他果然在这磐石上建立了他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教会的诞生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被弃绝了，但他却被神右手高举，把他从希伦溪谷然后一直往上推，升为至高，然后圣灵降下来。所以这个故事不要忘记，你怎么读新约，那个应用好几次都是指着什么？指着主耶稣自己来说的。好，现在这个清楚了，有一块磐石，这个磐石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但现在再读下去，你看我们的主怎么讲，继续讲。他说，这经你没有念过吗？然后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石头上必要跌碎，但更重要下面一句话，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所以你怎么解释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大的石头？那当然指着匠人犹太人所弃绝，说钉他十字架钉上那位主。弟兄姊妹，有一天他要回来， 当他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他要砸在整个这个整个大人像的什么地方，他的脚的地方，而且要把它砸得稀烂，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金银铜铁砸得粉碎，这不就是很清楚的一段的圣经吗？所以如果用圣经解释圣经的话，现在你懂了，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到了末时了，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现在可以解释了，明白了，因为现在我们主耶稣已经来了，如果没有主耶稣，这个没有解释的，你可以猜想，那么当然犹太人就猜想说，哦，那个指着弥赛亚国说的，他说那个一定是指弥赛亚国说的，那当然他可以这么猜想，但是我们你看见果然这个国其实什么是弥赛亚国，那弥赛亚，所以以犹太人讲弥赛亚国，你怎么说是弥赛亚？这是他们的想象，他们的盼望，说将来这是弥赛亚，有一个像超人一样，但对主耶稣来讲不像，他因为被弃绝，他因为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所以现在成为头块的房角石，但是不要忘记，就这块石头在有一天他要砸在什么那个大人像的脚上，到那个时候主耶稣就结束了这个时代，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世界的末了乃是最后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要结束的，那个时候他这块盘石头要砸在那个脚上。好，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一个答案了，就是在这个五个国度里面最后的天国是谁所建立的国度呢？乃是我们的主所建立的国度。所以不要忘记了，如果弥赛亚已经来了，如果主就是弥赛亚的话，那不要忘记天国已经来了，已经近了。所以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主弥赛这个约翰是先锋嘛，没那天国，你天国谁是天国的国王，当谁是开国的，当然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的主来了，弟兄姊妹，天国就来了。我们的主就是那流泪撒种，所以天国好像这个，好像这个，好像那个，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但是毫无问题，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个乃是等到脚趾头，脚趾头什么意思？在世界末日，那个不止就两千年前，那很明显有一天我们的主要回来。那对以色列来讲，他们说这是弥赛亚国，在他们的感觉，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就是弥赛亚还没有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弥赛亚一定要砸在脚上才算是弥赛亚嘛。那么两千年前不行啊，两千年你砸在哪里？两千砸在这个地方嘛，因为金银铜铁砸在腿上面嘛。那圣经没有说砸在腿上面呢，所以呢，你看犹太人就弃绝他，犹太人觉得不可能，不可能主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呢，不要忘记，当约翰施洗约翰也好，主耶稣也好，在马太福音讲的天国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指着这个国说的，很清楚，所以不需要解释嘛。哪需要解释，犹太人个个都明白，但是不要忘记这里面有更深的意思。那么这个更深的意思一直要等到但以理五十年以后，半个世纪以后，那么到了第七章才看得更清楚，因为普通人都看不清楚，除非一个人真的与神同行，除非一个人真的常常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在那个时候神就让他看见的更多。所以等到我们读第七章的时候，我想应该会更清楚，更清楚。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糊涂，我们不明，尤其一讲的天国，一讲的神的国，一读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我们就糊涂了。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但以理书没有弄清楚。但以理书弄清楚，你看见有第二章也有第七章，那么如果你把这两幅图画拼在一起就很清楚，你只看一半不行，看一半不行。所以犹太人他们只看见最后的，如果他们懂得他们的圣经，他们觉得主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如果罗马帝国是第四个国的话，那么很清楚啊，那根本是腰斩的，对不对？那就不是砸在他的脚上。好，所以这一点呢，我们先把它抓清楚了。那么好，既然是第二个国接第一个国，所以就证明第二个国接受第一个国的，让第三个国呢接受第二个国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第一个国是巴比伦，那么第二个国是什么呢？你到第八章就很清楚。所以要让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要让但以理的话来解释但以理，不要用我们的话，很清楚的。 你如果把但以理书读完了以后，但以理书自己因为作者嘛，他告诉我们他指的什么说的。好，所以我们看第八章，到第八章，第八章不是第七章啊，第八章。